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威胁要对美国记者进行进一步的报复，标志着拜登政府对一场备受关注的外交争端越来越感到沮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五的北京例行记者通报会上说，如果美国坚持对中国传媒记者采取不讲理的政治打压措施，中国将不得不正式采取对等反制。他说接着下来怎样做取决于美国，求在美国的那一边。中国在3月份阿拉斯加举行的两国最高外交官员会议后表示，双方已经同意就记者争端举行会谈，之后情况并未有任何改善。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华春莹宣称官方新华社记者最近因签证未有得到延长而被迫离开美国。中国在星期五5月14号指责美国搞迫外交，回应星期四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对遭受中国报复的盟友澳大利亚发表的声援。布林肯表示，美国不会丢低澳大利亚不理，或许我应该这么讲，不会令到他孤军奋战独自面对中国的经济胁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责美国通过武力威胁、政治孤立、经济制裁、技術封鎖等方式實現自身的戰略目標。華春瑩說，現在中國電信企業等高科技產業都是美國經濟脅迫的受害者，他顯然是指中國的電信公司華為和中興在美國所受的限制。華春瑩說，搞脅迫是美國的長項和特色，美國通過自己的政策和行動向世界提供了脅迫外交的經典教科書和案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仲说，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中美之间加强对话合作，都呼吁中美双方努力双向而行改善关系，认为一个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中美两国的人民利益。中国人民银行及经济学家在分析他的声明时，并不担心通货膨胀，亦都不希望随着中国面临更加紧迫的风险而对货币政策做出重大改变。美国财经电视网 CNBC 说，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报告中表示，居民的消费仍然受到限制，投资增长不足。欧拉爱马仕的高级经济学家 Francis Huang 说，如果我们在中国的物价上涨，那就不是国内需求过热，因为可能需要改变货币政策来到减缓这种情况。该报告详细讨论了全球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并预测随着全球商品价格上升，中国的生产者价格将在今年较晚时候上涨。中国央行还指出，主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增加了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贬值。香港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以港版国安法为由，在星期五5月14号冻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持有的该公司股份，以及黎智英所拥有的其他三间公司在本地银行账户内的财产。这个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首次使用该法例。据香港传媒报道，黎智英目前持有一传媒71.26%的股份，市值超过3亿港元。美国司法部星期五5月14号宣布，一名参与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风湿病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因在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期间向联邦当局讲大话而被判处监禁。58岁的郑仲国居住在俄亥俄州，曾经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宾夕凡尼亚州立大学领导一个自身免疫研究团队。美国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两名成员星期五5月14号宣布达成共识，组建一个委员会，对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的叛乱事件展开两党的调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本尼汤普森和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成员约翰卡特科发表声明，宣布这一项共识。两位议员说，他们最早在下礼拜就会推出法案交付众议院审议。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星期五5月14号推选爱丽丝·斯特凡尼克出任共和党会议主席，这个众议院共和党人的第3号领导职务。
呢位嚟自纽约州嘅众议员以支持前总统特朗普闻名，佢嘅提升就共和党嘅走向发出咗强而有力嘅信号。36岁嘅斯特凡尼克接替咗众议员黎兹切尼嘅职务，切尼称特朗普有关2020年总统选举舞弊嘅指控系大谎言，共和党人随后于星期三免去咗佢嘅共和党会议主席嘅职务。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保安局首次引用国安法冻结黎智英嘅资产，学者指或会影响投资者嘅信心。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10个月，香港保安局喺琴日星期五晚首次引用国安法实施细则，冻结被控涉嫌违反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等罪名嘅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嘅资产，包括黎智英持有嘅一传媒集团超过70%嘅股份，市值超过4500万美元，以及黎智英旗下3间公司同个人银行账户。有学者分析，北京以国安法全面管治香港嘅形势之下，去冻结黎智英资产，估计系取替苹果日报嘅手段之一。事件亦都反映出私人财产嘅保障喺国安法之下荡然无存，或会进一步影响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嘅信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报道。
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去年12月11日首次引用港版国安法，涉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并且在今年4月16日加控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串谋作出并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的作为。黎智英亦都因为2019年反送中运动、818流水式集会同埋831宗教祈祷游行，被控2项组织、1项煽惑同埋3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其中2项罪名今年4月被判监禁14个月，目前正喺高设防嘅赤柱监狱服刑。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五，即是5月14日晚，首次引用国安法实施细则附表3，冻结黎智英持有的超过70%一传媒有限公司，即是香港交易所股份代号282股份，估计市值接近3亿5千万港元，即是折合超过4500万美元，同埋黎智英拥有的3间公司在香港本地银行账户的财产，据了解一共涉及4个银行户口。香港政府星期五晚发新闻稿表示，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根据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附表3作出冻结财产通知，书面指示相关人士和机构不得直接或间接处理某些有合理理由怀疑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罪行相关的财产，并且提到根据相关细则，保安局局长如果有合理原因怀疑通知所指明财产会被调离香港，可以在通知内指示警务人员为防止该财产被调离香港而检取该财产。外界关注当局冻结黎智英持有的超过70%一传媒股份之后，会不会影响一传媒集团的运作。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星期五晚表示，事件和一传媒集团户口完全无关，集团和苹果日报运作和资金财务绝对不受影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亦都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贴文表示，该报星期六即是5月15日照常出街。一传媒工会就事件发声明表示，知悉事件之后立即向集团管理层了解情况，得知集团和苹果日报的运作和资金财务不受影响，工会将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并且与管理层保持联络。工会重申，作为传媒工作者，员工会谨守岗位，继续报道新闻。 经济学者、港大经管学院名誉高级副研究员徐家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保安局首次以国安法冻结黎智英的资产之前，已经多次引用国安法禁止疑犯离境，甚至禁止保释等等，未经审讯已经有很多做法限制疑犯的人身自由，与过去香港奉行的普通法有很大分别。这一次冻结黎智英的资产，他估计对投资者的心态会造成影响。
他不是不俾你離境，或者係扣押你嗰啲，又唔係話你定咗罪喎。咁但係定咗罪嘅時候，已經做好多嘢令到你唔喐得咯，啲錢而家啲錢唔喐得，之前個人唔喐得咁樣。咁但係即係佢哋講得嘅邏輯都係咁樣噶啦。咁但係今次去到錢嘅話，我諗即係方面，你見到佢執好多時候執法嘅時候，都係好似話即係好唔同傳統香港個普通法底下嘅做法，即係唔俾保釋啊咁樣，唔俾出境啊咁樣。咁但係去到即係呢個角度就係話佢凍結資產，你都唔會太意外。咁但係始終凍結資產嘅時候，對香港個即係商業社會個投資者個影響個心態都會有啲影響咯。我覺得係。
徐家健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社會普遍充斥悲觀同埋負面嘅情緒。佢認為，如果北京係希望藉住國安法令到對北京不滿嘅人離開香港，從而令到社會形成表面上嘅穩定，呢一方面嘅目的某程度已經達到。不過，徐家健引述美國商會最近的調查顯示，超過四成受訪會員考慮或者計劃離開香港，估計當局今次凍結黎智英的資產，或者會進一步影響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對維持香港的繁榮不會有幫助。
前一排都看到一些即係美國商會嗰度做咗啲調查，都係即係好多超即係一個好大比例嘅人覺得喺香港即係會覺得唔係好心安啊，即係或者想會即係考慮會撤資啊咁樣。咁呢個角度嚟到講，即係會有外國人嘅資金撤離咁樣嘅話，咁唔會對個繁榮係一個即係正面嘅信息咯。但係
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北京以国安法全面管治香港的形势之下，一些反政府的传媒都成为北京和港府将会处理的对象。他认为今次保安局首次引用国安法冻结黎智英的资产，估计是取替苹果日报的手段之一。
一傳媒本身嗰個經營本身嗰個資金來源啦、或者嗰個經營方面係加以即係限制，或者甚至係都係慢慢侵蝕啦。呢個第二個面向啦。咁當然第三個面向就係即係嗰個經營權啦，即係話亦都好相信可能一傳媒本身都有做一個風險評估啦，亦都有做一啲即係研判啦，就係話會唔會係將來連即係響將軍澳嗰個廠房都被收翻啊，或者將嗰、那個即係相關嗰個鋪將嗰、那個即係牌照去到即係取消咁樣嘅，咁都係可能呢三方面咧，係作為政府係消滅一傳媒或者分裂一啲即係覺得係會威脅到呢個特區政府啊、中共黨共政權嘅一啲分裂嚟講一個佢哋會用嘅一啲方式咯。
王伟国表示，国安法凌驾基本法，今次冻结黎智英资产，反映私人财产的保障在国安法之下荡然无存，更加印证美国商会最近的调查显示，62%的受访会员表示国安法令人不安，今次事件可能进一步影响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也都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其他同政府立场不同的传媒生存空间。
他采取行动只不过是引证翻嗰一啲人对香港的忧虑，不是一种凭空想象，而是实质在一些已发生的一些事件啊，或者港共中共政權的行動那裡已經是引證了的。所以即我想即甚至會說即我想那些人都不會想到就是說、政府就是針對一傳媒，不會打擊其他媒體的，即甚至我不好已經說到就是852郵報啊，或者一些可能是相對即小型的一些即新聞媒體呢，都可以透過這樣的形式去到即取締 可以透過咁嘅形式去到去即係警告或者控制佢哋嘅話咧，咁呢一個都可能係成為咗特區或者港共政權、中共政權一個恆常針對，唔單止新聞媒體啦，甚至係一啲公民社會組織嘅一啲做法咯。
王伟国表示，北京藉住国安法消灭香港公民社会的反对势力，甚至逐步消灭反对政府的传媒，在社会上制造恐怖的气氛，无论是教育、司法体制以至传媒的生态和公民社会组织，将会慢慢一国一制化。
传媒啊，公民社会组织是慢慢是一国一制化的时候，当然很可能唯一现在唯一的一个可能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仍然未封网啊，或者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啦。所以我觉得我会是整套这样去看，究竟国安法生效之后，或者跟国安法相关整个公权力是失控啊，公权力是不受即是不受市民監督或者市民有權去即係監察的情況之下，究竟那個濫用啊，或者甚至那個亂用的情況，即係究竟會係導致到香港嗰、那個即係營商環境啦，或者香港本身個政治生態啦，各方面究竟係會推到去一個乜嘢最壞嘅極致境地啦？
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国安法授权保安局局长有权冻结与疑犯有关的财产，而不是有人犯罪就冻结该人所有财产。如果受影响的人士掌握到冻结其财产的证据不足或者错误，可以向法庭要求解冻。汤家华又表示，公司股东的股份被冻结与公司运作是独立看待，他不认为今次冻结黎智英资产会影响一传媒集团运作。据香港苹果日报引述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表示，虽然一传媒发声明指集团运作目前不受影响，但他相信事件已经对机构员工构成严重的心理阴影，令到员工担心集团未来有可能无法运作，同时对整个新闻行业构成恐惧。杨建兴表示，近期港府官员已经多次不点名批评苹果日报，官媒亦都有评论要求取替苹果日报，而家当局冻结黎智英的一传媒股份，容易令外界认为这个举动是涉及政治因素，与人的观感是藉此打压一传媒。杨建兴又表示，自从国安法推出以来，已经为传媒行业带来寒蝉效应，他相信经过今次事件，情况会继续恶化，进一步影响新闻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踏入2021年，随着中国军方在台湾周围通过军机军舰去侵扰台湾的事件次数大幅度提升，以及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和共产党当局以及中共当局控制下的传媒发出越来越多的武力统一台湾的宣传造势，台湾问题成为了分量越来越重的国际新闻。我们美国之音专访了美中军事战略问题专家梅慧琳，请他谈论一下美中军事博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今年五月第一期封面文章的大标题叫做《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副标题是《美国和中国必须更加努力避免就台湾前途问题发生战争》。这份杂志就台湾问题对美中两国以及对世界格局的重要性作出了这个表述。台湾是中国和美国较劲的角斗场，尽管美国并没有保卫台湾的条约义务，但是中国对台湾的攻击将考验美国的军事力量及其外交和政治意志。假如美国第七舰队届时不能迟缓，中国将会一夜之间成为亚洲的主宰力量。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将知道不能指望美国，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将崩溃。分析人士说，台湾问题由来已久，错综复杂。1949年中共在苏联的支持之下，在中国大陆击败当时的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军，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此之后，国号中华民国的台湾就一直处于自治状态，从来没有隶属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1949年以来，在美国之前的有条约规定的直接保护和后来没有条约的间接保护之下，台湾一直享有自治至今。不过随着中共当局宣示要武力统一台湾并附以武力展示，台湾今日成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美国保护台湾的能力和意志亦受到密集的关注。如同台湾问题本身一样，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态势亦是错综复杂。不但指其他国家的公众难以看清楚，而且台湾海峡两岸的公众亦看法不一。在《经济学人》杂志发表《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的封面文章之前没多久，在新兴的音频社交媒体 Clubhouse 上出现过多次有关中共政权是否有意攻打台湾的辩论。参加辩论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和来自台湾的人虽然都属于自由派，但是他们对当前台海局势的判断就截然不同。绝大多数中国大陆人认为，习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共当局变本加厉实行专制，大有可能动手攻打台湾。即使是有美国干预阻止，但绝大多数台湾人就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反复发出信号，表示反对北京武力改变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现状。北京清楚军力强大的美国的反对态度，因此不敢对台湾动手。而同时面对中共政权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海域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美国究竟应该怎样应对，以及美国是否有能力阻止北京的侵略问题，亦成为美国政界、外交界、军事界的热烈辩论和争论的话题。这种辩论所涉及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包括，美中军力对比现在究竟是怎样？假如发生军事冲突，美中两国各自愿意承受的代价有多少呢？双方各自胜算有多大呢？在过去的30年里面，北京多次对台湾进行大规模武力威胁。1995年和1996年，中共政权几次进行军事演习，向台湾近海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当时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湾外海，遏制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不过各方面的军事问题研究者和评论家普遍认为，自此之后，中国军队即是中共的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20多年的军力提升和现代化，美军对中国军队已经不再拥有当年的那种绝对优势。中国军力已经可以迫使美军被迫要顾忌和中国军队对抗或者交战的成本是否可以承受的问题。在另一方面，经过大力现代化和扩充之后，中国军队战斗力究竟有几强，亦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中国军队最近一次对外大规模作战是在1979年同越南发生的边界战争。中国军队同规模细得多的越南军队交战，伤亡惨重。美国军方有现役和退役研究人士认为，兼任中国军事委员会主席，亦即是中国军队统帅的习近平以及他们的军委清楚知道，中国军队有了先进武器，但是训练不良、管理不善，不能够达到中共指派的战略目标。不过那些新式武器可以令到北京夸耀他们的意图，展示的军力强大的印象，同时掩盖他们军事改革裹足不前的缺陷。实际上，中国军队内部文件之前亦承认他们有两个不相适应的问题，亦即是军队现代化水平不适应在信息化条件之下赢得局部战争的要求，军事能力不适应执行历史使命的要求，以及五个不会的问题，亦即是部分军官不会判断局势，不会理解上级意图，不会作出作战决定，不会调动部队，不会应对意外情况。但是在中共当局将中国军队两个不相适应和五个不会的问题对外避而不宣。美中军力对比究竟应该是怎么看呢？中国军力是否已经强大到可以所向披靡、无可阻挡，包括不能够被美国阻挡的地步呢？中共政权现在是否认真计划攻打台湾，并且为美军和美国的威信带来严重的考验呢？美国现在应该怎样去筹划对策或者预案去应对中国军队攻打台湾呢？美国史丹福大学弗里曼史波利格国际问题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军队和安全政策的研究员梅威林，过去几年里面通过公开授课、参加研讨会、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提供证词等方式，就这些敏感问题发表了他的睇法。 除了担任史丹福大学的研究员职位之外，梅慧琳仲是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及防务政策研究员，并且在美国空军预备役当中服役，担任印太司令部战略规划员。他在授课、参加研讨会和提供证词都声明，他发表的只是他个人意见，而并不代表他现在或者过去所属的机构观点。梅慧琳在波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在追踪观察和研究中国军事问题和美军应该怎样应对中国军队的时候，他经常将中国和美国的政治问题纳入他的思考。就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现在是否计划攻打台湾的问题而来讲，梅慧琳认为中共当局显然出于政治考虑在认真计划对台动武。他为此提出的论述就话，之前他亦认为习近平和以往的中共领导人一样，习近平声言要收复台湾完成中共政权所谓的祖国统一大业只是讲过算数。但是自从习近平被自己获得终身制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习近平声言所谓的祖国统一不能够拖延到下一代人，即是他本人要完成统一祖国的历史使命的讲法，就不能够不认真看待。现在的具体现实问题就是，中国军力是否足够强大，是否有能力攻打台湾，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阻止中共攻占台湾。对这个问题，梅慧琳之前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以及在讨论会上发言时作出了不同的微妙回答。梅慧琳一方面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军备扩充，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军力足以在台海战争当中占据上风，即使是美国干预。但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未知数，使到习近平或者中国军队被迫要有所顾忌。梅慧琳所讲的这些未知数包括，习近平虽然看上来已经有终身制的大权，大权独揽，已经没人能够对他提出挑战，但是他不断就强调，越来越强调各级官员对他的忠诚。为什么呢？有什么必要呢？这个是一个不解之谜。而另外，中国军队多年没有实战考验和经验，实战能力不能够确定，为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问题长期困扰的中国军队，在发生战争的时候是否能够听从命令亦是问题。梅慧琳说，中国军队内部文件亦显示出这方面的担忧，但美国军队并不存在这方面的担忧。梅慧琳之前在接受来自威斯康辛州的美国国会议员麦克加拉格通过自媒体进行的采访时，被问到中国军队是否能够打仗这个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知道，他们亦不知道。我想这个是唯一能够使到习近平可以谨慎三思的事情。而另一方面，梅慧琳在美国国会举行的有关怎样压制中国侵略台湾的一次听证会上作证时，亦明确提出美国在协助台湾抵御中国侵略的时候，除了制定政策作出适当军事部署，使到中国难以确信可以成功地通过军事手段建兵台湾，拨出更多的人力物力用于亚太地区的情报、监视和侦察、基地开发和火力配置之外，亦要进行更多的美方终止战争行为的研究。终止战争是一个学术的术语。2019年3月，美国康乃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梅慧琳的一本学术专著《对话的代价》，专门是讲终止战争的问题。这本书通过对四个主要案例，也就是越南在越战期间、中国在韩战和中印战争期间，以及印度在中印战争期间的外交决策，展示了终止战争所涉及的问题，亦即是战争爆发之后有乜嘢因素影响交战方决定是否同敌方会谈呢？交战方对战时嘅外交立场喺几时候会发生变化呢？我哋点样从一味打仗转变到亦进行和谈呢？如果你想获知更多有关呢一篇采访嘅内容，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很出名的一家海军舰船设计局的负责人被判重刑，这宗案件被怀疑与中国从乌克兰购买的气展登陆舰有关，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军工专家被控向中国提供情报遭到判刑，但这宗案件涉及到对海军舰船了如指掌的禁高级别的专家，因此被认为非常之罕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话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海军舰船专家普罗佐罗夫因为叛国罪遭到判刑之后，他的上诉最近失败。俄罗斯最高法院新闻处4月29日发布的消息说，最高法院裁决对普罗佐罗夫一案维持原判。圣彼得堡城市法院去年2月判处普罗佐罗夫14年徒刑和20万卢布的罚款，同时没收了他屋企当中搜查出来的50000多美元现金和豪华汽车。同很多涉及中国的俄罗斯科学家被判刑的案件一样，普罗佐罗夫一案亦都高度对外保密。但是法院宣判的时候，法官公开了判决书当中开始和结束的部分，其中特别有中国情报人员的描述。很多俄罗斯媒体认为普罗佐罗夫同样因为被控向中国提供情报惹祸。普罗佐罗夫2018年在圣彼得堡被逮捕，随后被押解到莫斯科。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科学家，特别是军工和航天领域的专家，因为被控向中国提供情报而被判刑。但是与他们相比，普罗佐罗夫的级别非常高，他是著名的前苏联和俄罗斯海军黑海人舰船设计局的总设计师和局长。黑海人舰船设计局位于克里米亚半岛海军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关注这个案件的圣彼得堡和塞瓦斯托波尔当地的媒体报道说，普罗佐罗夫一案可能同中国从乌克兰采购的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有关。普罗佐罗夫被捕之前的几年中，曾经非常之频繁地去中国旅行出差。中国2009年曾经同乌克兰签订了采购4艘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的合同，金额高达3亿多万美元，其中2艘在乌克兰建造，另外2艘在乌克兰的技术指导和帮助之下在中国建造，当时属于乌克兰。位于克里米亚的海洋造船厂在2012年开工建造这2艘气垫登陆舰。2013年4月第一艘交付中国，第二艘亦都赶在2014年俄罗斯完成吞并克里米亚前夕交付中国。普罗佐罗夫当时所领导的黑海人舰船设计局为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运输到中国，开发出了海上的搭载平台。但是也有分析认为，除了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之外，黑海人舰船设计局因为擅长前苏联海军舰船等装备的升级、改装、保养和维修，因此一直同中国、越南、印度等装备有很多苏制和俄制海军装备的国家长期保持密切往来。中国多年前曾经从俄罗斯购买过大批基洛级柴电潜艇和现代级驱逐舰。黑海人舰船设计局在二战结束之后的1947年组建，被认为是前苏联较早成立的著名海军设计局。这家设计局早期主要负责苏联黑海舰队大型舰艇的维修保养和改装升级设计，后来开始为苏联海军设计开发包括电子侦察舰在内的一些特殊技术的舰船。苏联解体之后，直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海军曾经共同使用塞瓦斯托波尔港。黑海人海军设计局亦都归属于乌克兰。总设计师普罗佐罗夫当时拥有乌克兰国籍。黑海人设计局那段时间是设计升级改装了乌克兰海军唯一的一艘的潜艇扎巴罗热号，后来还为乌克兰海军设计开发过侦察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黑海人舰船设计局亦都被俄罗斯控制掌握。普罗佐罗夫在2015年获得了俄罗斯公民身份，他所领导的舰船的设计局后来在2018年与俄罗斯黑海舰队旗下的塞瓦斯托波尔海军造船厂合并。黑海人设计局当时所在的那栋著名办公大楼亦都被市政府收归所有。这处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市大海街一号的建筑一直是当地的一处主要的地标。多年前曾经有乌克兰财阀试图获得这处建筑开设酒店，这个事件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在2002年之前长达10年的时间里面，普罗佐罗夫一直是塞瓦斯托波尔市议会的议员。普罗佐罗夫1986年是加入黑海人舰船设计局，从1996年起担任总设计师和局长。当地媒体说，普罗佐罗夫不单止掌握很多海军机密，亦都对苏制和俄制海军舰船装备了如指掌。俄罗斯法院有关叛国罪的案件的审理而家越来越多，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与中国有关。评论人士萨尔塔托夫说，叛国罪的定罪而家被稀释，当局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很灵活地向人定罪。 他说当局不一定必须拥有现场转交情报或者从事间谍活动的直接的证据，只要认为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就可以定罪。
Еще в конце 2012 года была расширена статья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他说早在2012年年底，俄罗斯法律当中有关本国罪条款的定义就被扩大，目前在更加广泛的范围都可以定义本国罪。今年73岁的普罗佐罗夫认为自己清白，否认犯罪。他的辩护律师说，他可能没办法活出监狱，法院的判决等于是无期徒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共利用他掌控的宣传机器灌输、引导甚至鼓动民众的思想、情绪和行动由来已久。中国官方传媒日前以一幅借古奉今的电脑合成画为切入点，煽动反美、反西方民主国家的情绪。观察人士称，中共的这种做法会加深外界的疑虑，将更多人推向中国的对立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自我叫做师资电脑绘画画家的乌合麒麟，5月7日在他的新浪微博账号上发了一幅图片，并配上一段文字，发张旧照片。上一次这一帮家伙为了中国搞了一起，还是1900年，120年了，还在发紧梦。乌合麒麟本名胡奕，今年32岁，哈尔滨人，现居北京，是一名插画师、政治漫画家、战狼画手。其实这张做的旧照片是作者通过电脑合成，将跨过120多年的两张照片合二为一。其中一张照片中有代表1900年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奥地利等七个国家的军人，第八个俄罗斯军人不在其中，但加入了澳大利亚和印度军人。因此这张被称为八国联军合影照的历史照片中，实际上就包括了九个国家的军人。另外一张照片是2021年伦敦七国集团外长会议 G7 闭幕时的合影照片，作者以这张照片为蓝本，将八国联军合影照的各国军人对号入座，代替参加 G7 的七国外长。 G7 合影照当中的欧盟外交代表被换成奥匈帝国的军人，加拿大外长被澳大利亚军人取代，合成为所谓的八国联军合成照。合成照当中的人物除了戴着口罩之外，和八国联军的穿戴打扮都是一样的。印度军人被放在合成照的左角处，戴着白色口罩在那打点滴，以此影射印度作为非正式成员被邀请参加七国外长会议，但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严重，只能够以视像的方式去参加会议。合成照将七国集团外长照的背景文字 United Kingdom 2021 联合王国2021指会议所在地换成是 Invaders United Kingdom 1900，侵略者联合王国1900。虽然乌合麒麟不是中共体制内的御用文人，但这个并不是他第一次发表具有强烈政治意涵、企在中共立场上针对外国政府或者企业的讽刺，或针对时弊漫画或师资的画面。2020年11月份，乌合麒麟发表了一张题为《和平之师》的讽刺漫画，一名澳大利亚军人企在一面巨大的澳大利亚国旗上，用带着血的匕首蒙住面纱，抱住一只雪白的小绵羊的阿富汗儿童的喉咙。漫画用英文写着：不要怕，我们来为你带来和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敦促澳大利亚对他的所谓战争罪指控进行调查的推文中，甚至引用了这一幅讽刺漫画。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八国联军是外国列强侵华、辱华的象征。乌合麒麟将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代表合成照换成八国联军照片中的军人，是在这里向读者传递一种声音，这就是七国集团对华政策和态度和120年前西方列强欺凌侵华战争 如出一轍。中國官方傳媒《中國日報》、《人民日報》屬下的《環球時報》對此恰成招進行了報導，新華社亦都轉發了《中國日報》的報導，經過認證的共青團中央微博帳號轉載了恰成招，並配文做了120年的夢。《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在6號說，美國無論怎樣強化盟友體系，他們也都搞不成新的八國聯軍。中國的一些網民對合成照亦都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的，有些話中國已經不是1900年時的中國，都120年了，強到本性難移，世界沒有變到，只有中國變了等等。而此前的5月5日七國集團外長在倫敦舉行了兩日面對面的會議之後發表公佈，對中國當局在新疆和西藏的侵犯和踐踏人權深感關注，特別是對維吾爾人、其他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成員的打擊、大規模政治再教育營以及強迫勞動與強迫絕育制度，共部仲對中國任意脅迫性的經濟政策、破壞自由與公平的經濟體系，包括貿易、投資與發展融資的做法感到關注，並呼籲中國依據其國際和國內法所規定的義務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前表示，中國政府對內越來越壓制，對外越來越咄咄逼人，因此美國必須挺身捍衛基於秩序的國際規則，但是布林肯同時強調西方國家無意圍堵中國。觀察人士認為，與當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完全不同的是，七國集團順應歷史發展潮流，敦促中國履行尊重人權與自由的國際與國內法規定的義務，對於一個極力要將自己塑造成新型大國形象的中國來說，應該被視為是有助它去完善法治、民主、人權與自由。但是中共這個威權與獨裁國家卻表示強烈的反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6號在例行記者會上說，七國集團外長會對中國進行沒有事實依據的指責，公然插手中國內部事務，搞開歷史倒車的集團政治，這個是對中國主權的粗暴干涉，是對國際關係準則的肆意破壞。烏克蘭河馬中部大學校長、特聘國際研究所主任李小兵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官方傳媒報導同渲染烏合麒麟合成的跨年度120年的八國聯軍軍人和七國集團外長的照片，是要明確表達中國政府的立場。這個就是特朗普政府期間美中關係緊張，拜登上台之後非但沒有尋求途徑去解決爭議，反而聯合盟國攜手對抗中國。他說中國政府反覆強調，中國已經不是1900年代的中國，西方國家用過去列強強權政治的老一套不得的了。李小兵是這樣說
的，中國媒體是想通過這部漫畫和最近的這些交流來反對美國的這個對中國的敵視態度，特別是反對美國聯合其他國家對中國採取敵對態度，而且也這個警告美國一些這個學人、學者、專家、政界、軍界。
他說中國媒體是想通過這幅漫畫來到反對美國對中國的敵視態度，特別是反對美國聯合其他國家對中國採取敵對態度，而且也都警告美國一些學者、學人、專家、政界、軍界都應該擺脫過去即敵非友的思維方式。李小兵教授指出，對於120年前的八國聯軍和今日的七國集團外長合照，中國政府不能夠只是借題發揮，用歷史的悲劇或者教訓來到警告美國，而是應該提出一些有建設性的途徑，緩和中美關係緊張。但是很遺憾，至今為止他還未有看到雙方雙向而行的舉措。中國官媒、中國官方炒作操縱特定的議題，以此來到誘導和影響民意，從而達到他的政治目的的例子並非絕無僅有的。在歐盟3月22日宣布因為新疆當局踐踏穆斯林維吾爾少數民族的人權，對4名新疆官員和一間實體進行制裁之後，瑞典服裝品牌集團H&M 去年發表的一份聲明突然被中國網民挖出， H&M 在聲明中表示，他們所需的棉花將不再從新疆去採購。在3月25日的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一方面稱新疆少數民族被強迫勞動的指責完全是基於謊言，而另一方面更加強調中國民眾不能夠接受一邊吃中國的飯，一邊打爛中國碗的行為。在中國官方的介入和推波助瀾之下，中國網民掀起一波抵制 H&M 等國際品牌商品的行動，網絡購物平台以及代言明星都紛紛下架或者終止合作。中共喉舌《人民日報》3月19日在他的微博帳號上刊發了兩幅照片拼成的一張圖片，上面是1901年9月7日清朝政府代表同德法英美澳日伊俄等11個國家駐華公使簽署新樓條約時的照片，下面就是2021年3月18日美中最高外交官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舉行的會談的現場。《人民日報》配發的文字說，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面前說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跟中國說話。中國官方傳媒通過兩張照片對比以及配發文字要表達的用意不言而明，被點贊的人數超過了196万。李小兵表示，中國官方傳媒利用民意在進行反美的效果，雖然可能在國內鼓動或者迎合了一些民眾的支持，但同時在國際上卻將過去很多親華、應華、同情中國人推到去對面，所以現在反華的人越來越多，親華的人越來越少。
但是現在逐步很多這個親華，就是中國專家都變成這個反華，因為中國政府最近的政策像您提到的都起一些這個反面的作用，很多学者甚至提出认为中国失去了美国，中国丢掉了机会，20年这么多好的机会没有能珍惜。
他说，但是现在很多亲华的中国专家都变成了反华了，因为中国政府最近的政策都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有学者甚至指出，中国失去了美国，中国没了机会，20年的大好机会都没有珍惜到，结果现在又回到去新冷战的状态。觀察人士指出，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尤其是中國在2001年12月11日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國之後，中國經濟實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不單止經濟規模躍居全球第二，國力和軍力也都空前強大。但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一反鄧小平當年制定的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以所謂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為名，在南中國海、東中國海、台灣海峽頻繁展示他的軍事力量，導致有關區域態勢緊張。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專任教授兼新聞暨傳播學院院長胡佑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咄咄逼人的軍事舉動招致相關國家的不滿和警惕，亦都危及住美國的印太戰略和區域穩定，因此美國聯合在其他國家來到對中國進行反制和圍堵。胡佑偉說，中國對西方國家的圍堵應該做出什麼樣的反應呢？一門外交藝術，而不是簡單地為了出氣而去嚇嚇對方的。
一個意思的表達，你可以用很強烈的方式來做，你也可以用一種比較温和的方式来做，怎么做对你自己的这个伤害或者反作用力是最小，又能获得最多国际上的支持，这个我觉得是至少我觉得官方的机构或者是官方媒体可能要思考的问题。
他说，一个意思的表达可以用很强烈的方式来展示，你都可以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做，怎样做对自己的伤害或者反作用力是最小呢，又能够获得到国际上支持，这个是官方机构或官方传媒需要思考的问题。今年3月18日美中最高外交官员在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拜登上台后两国最高级别的会谈，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总统国安顾问沙利文发言中，就中国在新疆、香港和台湾事务上采取的行动以及中國對美國盟友的經濟脅迫表達深切關注之後，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態度強硬地回應說，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面前說 你哋从实力嘅地位出发同中国讲嘢，因为中国人系唔食呢一套噶。中国最高外交官员喺公开场合如此强硬对美国嘅架势，虽然喺一部分中国国内民众中激起咗爱国主义嘅共鸣，但系喺国际上却更加加深咗有关国家对中国咄咄逼人嘅军事同经济举动嘅担忧同埋警惕。胡佑伟教授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唔称霸，喺4月20日博鳌亚洲论坛开幕仪式上再次表示，中国无论发展到乜嘢嘅程度，永远都唔称霸、唔扩张，将会继续做世界和平嘅建设者、国际秩序嘅维护者。有鉴于此，佢认为中国官员喺国际事务交往中应该遵循温和嘅，甚至幽默嘅，而不是強烈對抗的方式。他同時都指出，中國在發展和崛起的過程中，要讓尤其是西方的一般民眾去了解中國的進步並沒有稱霸世界的意圖，只是尋求發展和富強。他說這樣的訴求方式會得到西方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的。
你對中國如果有一些不夠尊重或誤解，那我立刻對你唇槍舌劍，這個嚴厲的抨擊，用这种方式的话，那我认为只会使这个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这个疑虑啊更加深，然后冲突更剧烈。
他说如果你对中国有一些误会或者误解，我立刻对你唇枪舌剑，严厉地抨击，这样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疑虑更加加深，冲突更加剧烈。此前美国的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尤其是战狼外交官四处出击的做法令人感到不安，中国正在朝着不会带来和平的方向去前进。他说中国的傲慢好斗冒犯了很多人，他们要操控国际舆论、国际话语权，叙述中国故事，到处指手画脚的努力会适得其反，他们正在输了这一场的公关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5月3日星期一中午，名叫做万宪军的洛杉矶居民带着太太和16岁的仔在临时居住的酒店召开了近2个小时的 Zoom 的网络发布会，为他所指控的法庭非法驱逐令进行公开的陈情。我们跟着会讲一下一名华人在美国的维权之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洛杉矶报道。
他将这次会议命名为第三届华人维权法庭致新闻发布会，他邀请了社区民众参加，并且通过推特邀请其他各方，就是洛杉矶警察局、洛杉矶县政府联邦调查局，还有寻求对他全家下达驱逐令的敌对方地主等一同参加。大约有70多人参加了发布会，官方和敌对方并没有公开出席。他说如果不是密码上面出了一些协调上面的误会，出席的人肯定超过上百。万宪军对美国之音说，会议结束之后，与会者筹划社会签名，呼吁洛杉矶政府纠正法庭舞弊迫害，给孟家尽快回家。4月27日清晨，大约有2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开着20多部警车驶入了洛杉矶东区的罗兰岗活动房屋区，对孟家破门而入。孟宪军说他们冲了进来，说是执行法庭的驱逐令，他们三个人都未起身，衣装不整就被赶出了家门。不过一家三口都用各自的手机录下了当时的一幕。孟宪军的小儿子 Tom 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一边对着面上面遮住口罩、手持武器从门口逆光而入的警察录像，一面喊着说不要碰我，我16岁，我未成年。有警察低声说我没碰到你啊。孟宪军一家是2012年搬入这处活动房屋区的，整个园区有320多户人家，其中75%是华裔，住户是各自活动房屋的所有人，但是房屋停泊的园区土地是从地主那里租用的，园区由地主统一管理，房主需要按月向园区的地主支付地租和各种的费用。孟宪军对美国之音说，他自从搬入了园区之后，就致力于为这里饱受地主及管理人员 壓迫的住戶維權，這樣令到地主一直以來懷恨在心，地主夥同管理層利用加州州法之中的地主利益代理者遊說而制定的惡法，對他打擊報復，最終導致了警察的破門而入，以及他一家三口目前的流離失所。美國之音記者致電羅蘭崗活動房屋區的辦公室接聽電話的男性工作人員，說自己名叫喬希，他聽說美國之音需要確認幾日之前被驅逐的房主孟先生的一些情況之後，彬彬有禮地表示需要留下記者的姓名和電話號碼，會請掌握客戶信息的工作人員回電，不過美國之音此後並沒有接到任何的回音。孟慶君說，他說的那條惡法就是加州活動房屋主法第六條的 798.56 款的活動房屋區民的每月地租付款，如果逾期三日未交，地主可以驅逐房主。他又對美國之音說，如果家裏面有什麼事，很容易就會錯過了三日的時間。該地的地主集團立的法，居民完全沒有力量影響到這條法律。孟慶君一家搬入羅蘭崗活動房屋區之後，驚訝於園區管理辦公室對房主的欺壓。孟慶君又說，他發現園區裏面的大量華人總體年齡偏大，英語不得，害怕惹事，所以飽受到欺凌。當然為數不是多的其他的族裔亦都同樣水深火熱。他又對美國之音說，感覺到辦理的管理辦公室將住戶當成了罪犯，就好像監獄罪犯一樣。他又對美國之音說，明明是這些房主支付地税來到給管理人員發放工資養活他們，他們就反過來覺得自己是統治者來到欺負大家。他給你一張通知，就是你必須要做的，如果違抗後果就是被趕走，這個房屋就留下來變成了他們的財產了。一位匿名的黃阿姨在這個園區已經居住了幾十年，他們美國之音說，他們這裡已經趕走了好幾家人了，這間房屋被沒收了然後賣了，錢他們就分了。孟慶君說的這個園區最奇葩的現象就是拖車處罰，園區的車位是兩車前後停泊，如果要開前面的車就要拿開後面那一步，等到前面的車開了出來之後，再將原來後面的車停回入車位。這個過程半分鐘就能夠結束，但是園區的居然有拖車公司的車7日24小時在這裡游來游去，拖車只要一看到居民在這裡搬車就會火速前來強行將車拖走，這裡的住戶因此氣到不得了，但是明知園區不對又毫無還手之力。園區住戶李阿姨告訴美國之音，一次她先生搬車的時候，拖車就衝了過來，拖著那部要停回去原處的車就走，她的先生英文說得不好，剛剛她的兒子在家，她的兒子就跑出來大叫，說鄰居亦都出了來，她的兒子就大叫說，如果你不放下拖車，我就打電話給警察，他們才勉強放低架車。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拖車公司的車一直在他們的園區裏面遊曳，實際上這樣的園區是私人的財產，並沒有地主的允許，拖車公司是不可能進入來的。居民王阿姨又說，他們都被拖過車，一次就罰$500，好在那裡的事件現在沒有了。李阿姨又說，當時的管理辦公室欺壓居民的行為比比皆是，幾乎就是不勝枚舉。孟慶君又說，那些人會拿著一條大棍將居民的牆壁打到砰砰聲，命令住戶粉刷牆壁，甚至當有些人根據管理者的要求花上了$2,000，游完之後管理者一看就說，這個顏色不好，需要重游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洛杉磯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